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欢迎，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那今天呢，咱们开场要祝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所以今天开场呢，咱们也要聊聊关于父亲的那些事儿。这算是轻松一点的话题吗？对蓝莓来说。
对我来说是吧。对。我觉得关于我的父亲我还有蛮多可以聊的。
好啊好啊，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了解了解你是有一个怎样的父亲呢。
这个录完要给我爸爸发吗？
你希望他听到，我们就可以特别邀请他来听一听啊。当然这一期节目也是透过听蓝莓分享，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爸爸们嘛，他们其实也是需要在亲情里格外被关注的一群人。
好歹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节日嘛。
是，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父亲们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活成一个孤岛。
哦，对，一般就是不善于表达，然后又勤勤恳恳的工作赚钱。
不善表达的父亲啊应该是挺普遍的吧。
应该男性普遍都不善于表达，是不是？
是是。有时候他们刚刚做父亲的时候可能呢还容易搭把手啊，帮个忙啊，但是慢慢啊，当小孩子们长大也需要说说心里话的时候呢，这种不善言谈的父亲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更帮不上忙了。然后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代沟一旦产生啊，很多不善言谈的父亲他们是很难主动去跨越这个代沟的。所以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么亲。但当然这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这样了，我只是说我身边大概率很多父亲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蓝莓的父亲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好像我们上一辈这些当父亲的差不多都是这个形象，就比较不怎么说话，然后就比较严肃。应该是现在新一代的比以前都开朗一点，会善于表达一点了，是不是？
应该是吧。可能年轻的爸爸们90后的爸爸们哈，大概能够当爸爸愿意当爸爸的很多都是他是渴望表达爱愿意分享爱的人才会愿意去建立家庭然后当爸爸。那我想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如果能有机会去采访一个90后的爸爸就好了。那我身边啊，虽然90后挺多，但很多90后的男孩子还没有当爸爸，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这年轻的爸爸心会不会他们更容易表达爱，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情感。但确实如蓝莓所说，老一代的父亲们大多数啊，至少我的父亲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会非常细致的去关怀儿女是否衣服暖和，是否食物吃饱，是否在工作上需要被照应，是否有经济上的缺乏，甚至于我们结婚以后老父亲还会关怀我们的孩子是否有经济上的缺乏。这些问候已经是很温暖的了，但是除去这些日常生活的问候啊，其实我自己的父亲跟我不能说是朋友关系啊，这我们只能是说父女关系，彼此尊重的关系，就是比我想象的父女关系呢要淡了一点点，没那么亲。
那你会经常跟你爸爸打电话视频吗？
我们不会视频，但是会打电话。没有那么频繁，每周一次，例行公事一样的。
那是挺频繁了。这么一听，我好像好久没跟我爸爸打过电话打过视频了。
周一次还算频繁吗？
就是我应该是好几个月都没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有一个群，有时候会在群里分享自己的各自的生活，因为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真正单独跟我爸爸视频打电话，好像真的还蛮少的，
那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就跟我爸妈不在同一个城市嘛，所以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养成了例行公事的习惯，周末的时候要报个平安，但是对话时长很短很短的。不要想象我好像每周打就是频率多，不一定意味着亲切，就是我得报备一下，不然他们会担心嘛。
1分钟，
超不过10分钟吧，我只能
哦，
说。
那也很好了。我觉得我即使好久不给我爸爸打，我给他打一个，我们可能不到1分钟就挂了啊。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啊，你挺好的，挺好的，好，挂了。
那大抵是这样。我也是因为有两个孩子嘛，我自己。那作为姥爷，他一定会每周问问孩子们的情况
啊，问的多
啊，
一点，
对，就多一点。每周对话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问半分钟，
是。那看起来蓝莓跟爸爸也是很少特别深刻的交心哈。
对对，很少这些年，偶尔我回国有过几次吧，对，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我爸爸是挺凶的，就是。脾气有点不是很好，当然他如果不发脾，就是不生气的时候，对我是很好很好的。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我可能做错事情，然后他就突然发脾气凶我，那我就是还是挺害怕的，还打我呢。小时候挨打，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一代，我周边的小朋友挨打的也不少，就是我们从小。我后来来了加拿大，我就发现其实有一些朋友是没有被挨过打的，但是我不会因为爸爸小时候打过我，我就不喜欢他或者觉得他不应该打我。我觉得是理解吧，就是有时候可能控制不住我太不听话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也控制不住，而且他应该是小时候从小长大也没有被教导过。打孩子这种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用，对孩子来说，其实我觉得是坏处大于好处吧。所以我长大之后这些年，我觉得我是更理解他。然后我也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感觉跟我爸爸好像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很少。那时候他工作就很忙很忙，然后我上大学放假回家也很少能够跟他一起吃一顿饭。反而是前两年疫情的时候，我回国，然后他也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我们相处的还比较多。我就会发现他也是刻意想跟我有更多的交流。就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好像上班去了，不在家，然后我爸爸就开车带着我回我妈妈的老家那边去转了一圈，然后就是聊天呀什么的。对，我觉得是。我长大，他变老之后，他变得年纪大之后，就是性格没有以前那么冲，没有那么急躁了，就比较温柔，比较慈祥了，变得。对，但我关于我爸爸的记忆，其实在我的人生中比较深刻的几个记忆点，其实最深刻的是那年我大学毕业，然后有一份非常非常好的工作。结果我做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想做了。但是，那是我爸爸对我的期望，就觉得我能找到那样一份工作，他这一生好像就已经 就放心了，就是那种。但是没想到我不做了，我就走掉了。但是我不做之后，我也不敢回家去面对他，因为我觉得我把他的梦想给打破了。然后我就跑了别的城市去找我的同学，住了好几天吧。最后，爸爸就给我发信息说回来吧，我就忐忑的让同学陪着我。我说你陪我回去，他也是我们那个城市的。然后我们就坐火车到了我们家的那个火车站。下了火车之后，就是我爸妈在车站门口等我嘛。然后我老远的看到他们在等我，我就走过去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我爸爸，
害怕。
对，害怕他骂我呀，或者怎么样的。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他说他看我爸爸看我的眼神，就是完全没有责怪我， 就是想骂我那种，而是满眼的，甚至有点讨好的看着我。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爸爸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我印象中他会很凶嘛，就是那时候凶我，对，所以，后来我读经读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有时候就想到这一幕，真的是一位盼着孩子回头的一个故事，蛮有感触的。
有慈心的爸爸哈，他真的很有慈爱的一颗心。
对，还有一次也是那时候已经出国几年了，再回去，临走之前去检查身体，然后发现需要打针吃药，然后我就其实很抗拒，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爸爸就是很担心我的身体，就说在家还剩几天了，但是还是去挂一下吊瓶治疗一下，但是我就很抗拒，很不喜欢，但没办法，就是在我们家门口的诊所挂吊瓶。然后那天晚上在挂吊瓶的时候，他正好下班忙完了就过来看我。他一进门就是那种感受到那种表情看着我，怕我又不高兴。然后，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看到我，他自己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他眼里的对我的那种爱。然后再对比到我那时候的不耐烦，对，我其实这些年经常想起这两个场景，对，所以这两件事好像也治愈了我小时候觉得他有时候会打我、会凶我的那个，对，
每每想起来都可以治愈你一生哈。
是，
爸爸的爱还是非常非常细腻和体贴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已经进步很多很多，因为我小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父亲，因为我的爷爷据说也是脾气挺暴躁的，但是我爷爷人很好，但是呢，我爸爸说他小时候就是我爷爷也会一下子生气啊什么的，所以我想老一辈的人，其实他们心里都是很有爱的，但是人嘛，总是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去反应一些事情，
确
对，
实，
所以我
确
觉
实。
得非常表示理解，
那他感动你的这些瞬间，你会偶尔跟他面对面的聊起来这些瞬间吗？
好像从来没有哎，
哦，
从来没有，不害羞吧，也很难去表达，有时候问候一句节日快乐，都感觉已经很好了，
确实，因为当一位爸爸，他虽然蛮有爱，但是不太善于用言语表达出他的情感和关爱的时候，其实这样的爸爸养育出来的孩子，也是很容易变成爸爸的模样，或者是有爸爸的那个影子的哈。
是，对，
情感表达有时候是相互激励，才会相互产生表达欲望的。但父亲节这一天既然设立了这个节日啊，它就说明可能许多的时候，在日常当中，我们都不太善于把内心的爱跟自己的父亲去表达的，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很多的父亲平常也不善表达，那我们作为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用语言跟他们说很亲密的话啊，确实想想会有一点张不开口去表达。但父亲节这一天，其实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因为父亲可能他们也许会喜欢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如一起吃一顿饭，甚至于一起去看个球赛，或者是一起陪爸爸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可能他们是行动派的，父亲会不会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不是那种用语言能写很长封信给你的，但他们可能会为儿女做顿好吃的，甚至于为儿女包个红包，反正尽他们所为用行为来表达爱的很多的时候，也许儿女可以学着这样的方式，用行为表达一些父亲节特殊的对父亲的感谢哈。如果离得很远没在身边，那大概就是2分钟、3分钟的电话。也是可以的，虽然双方都可能不善言表，但1、2分钟总还是有机会的一个问候吧。
坚持到1分钟。
有这么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先要从非常短的时间开始练习，因为跟爸爸之间这个亲密关系的建立啊，如果是成人的孩子跟父亲之间，那可能就更要从最简单的一句话，或者是最简单的一件小事开始做起，也别强迫自己去做很大的事情，可能又会把自己的父亲吓到。但小小的一件事儿，或者是1分钟的电话，或者是一个特意的安排跟父亲之间的，我想就是可能出去喝个茶，哪怕不说话，但是刻意的有这么一次出去的机
那
会。
太尴尬了，不说话，又出去又不说话，需要妈妈在场。
当然，当然，父亲节是可以让妈妈加入，就是变成一个全家的一个活动。我相信爸爸们的心啊，如果是他不太善于用语言表达，但是他应该也是个很容易满足的爸爸。就你回馈一点点，他们好开心的，应该。
对，我觉得就从一句小小的问候开始就可以了，
是。
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对对对，我也给自己减压。我也给所有的儿女们减压哈，当然，如果可以欢欢喜喜，全家一起热热闹闹的为爸爸祝福一下，然后庆贺一下父亲节，这是非常欢天喜地的。但是以我对我自己父亲的了解，还有我看我周边，至少我都是70后的朋友们居多嘛，我们聊起来我们的老父亲的时候，大多数哈，我现在回想，一幕幕回想，我见过的各种各样的父亲的模样哈，真的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儿女突然给他们个拥抱，或突然说点甜言蜜语，他们都会吓到的，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因为平常的方式不是那样子亲密的方式啊。也许这一天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亲子关系是断裂的，就是咱们今天聊的，像蓝莓跟蓝莓的爸爸，孟远跟孟远的父亲，我们可能不属于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是属于时常会联络，然后关系还是在亲情里是没有断联的。我们只是父亲不太善于表达爱，所以我们儿女跟他们之间的相处呢，也是有事情的时候父亲会给予衷心的建议，但没有事情的时候呢，好像也不是那么亲密。但是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关系本身还是很正向的关系。那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孩子是没有父亲的，这个没有可能是真的父亲已经过世，被主接到天家去了，也有可能离异家庭的孩子，父亲根本就没有在身边一起跟他们生活。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在过父亲节的时候，可能心情就会很复杂一些了。现在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父亲节这一天，他们的心里会不会很难过？在地上的父亲，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形，至少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也常常会听到很多讲道，都是在讲天父的心。就好像刚才蓝莓也提到圣经里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哈。多么希望在地上的父亲都能够有慈心、有爱，把一个家能照顾好，然后能够等着儿女回家呀！如果是地上没有这样的父亲，其实我们做儿女的，除了接受，以神的爱能够来让自己得到医治，并且以神的爱来盼望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来跨越着地上断裂的亲子关系。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孩子，他们终生该怎样面对这种伤痛。地上的父亲真的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特别是后现代好多破碎的家庭。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太理解，那是马拉基书的第4章第6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整本旧约的最后一节经文。这之后就沉默了400年，神没说什么话。我身边听到的破碎的父子关系越来越多，或者是父女关系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再读这句话， 我心里就能生出很多的感慨来，也真是希望最后能每个人，无论在地上的日子，是生活在怎样的家庭里，是完整的，是破碎的，都希望每一个人的灵魂真的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得蒙拯救，然后可以真实的明白有一位神，这意味着什么？他可以跨越这地上所有的关系，包括血缘关系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重生的机会，可以都认天上的父亲为父亲，因为地上的家，其实历世历代的家庭问题都是各色各样的，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家庭问题，很多的时代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的。
所以婚姻要慎重。如果没有决心要负起这个责任，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进入一段婚姻，成立一个家庭，因为不仅是对另一半的负责，以后要生小孩，你还要对孩子负责。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就太容易进入一段关系，进入婚姻也太草率，甚至在进入婚姻之前都生孩子。为了我们自己这种一时的私欲，然后造成一个小朋友，他一生可能都要在这种不幸福的家庭中度过。觉得真的，我们做很多事情之前都要考虑好。
确实，这个是真的。
其实甚至都听过女生朋友，当然很有能力，然后就想有自己的孩子，可以不要父亲，因为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大家都可以去父留子，然后就觉得养一个孩子好玩，或者是为了让他给我养老，我们生一个孩子，在社交平台上，这样的例子都会被推崇，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哇，女强人就会觉得女生太强了，太有女性的光辉了，怎么样的？就每次看到，然后听到有人这样做，或者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不可以对小朋友负点责任？
是，神创造了我们，他也给了我们非常美善的心意。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有父亲，有母亲的爱，这是神非常圣善的心意。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的，甚至于我们人以为的轻省的方案，以爱的名义做的一些非常错误的行为，比比皆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帮助应该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要知道，那圣善的美意是什么，才能跨越在世间人造出来的各种各样假知识、假的图画、假的定义。一个孩子这么宝贵的生命，他是需要父亲跟母亲的爱的。希望天父的心能够被更多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天父创造我们，是真的期待着我们。可以认识他的，也能够在婚姻生活、生儿育女的日子里能够荣耀他的。
对的。
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啦，谢谢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又是我们宣教主题。上一期主要是戴德生，然后还有同一时期的，就鸦片战争之后同一时期的宣教士、内地会的，包括其他宗派的宣教士，都开始大量的来华，因为当时中国的国门已经被迫打开了嘛，他们也借此机会大量的来到中国，不但是沿海地区，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开始他们的宣教事业。哇，真的是坐个船，当时从英国来到中国都150多天，就是5个月都在船上，这个交通时间 过来了，可能就是不用回去了，这辈子。的确是事实，就这个情况。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也是非常有限的，片子里边也说过嘛，当时平均来华的宣教士平均的存活的时间哦，就是7年左右，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着上期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20世纪初叶，宣教士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所到之处不仅带来福音，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等。宣教士们虽然是带着爱来中国，但毕竟是借着强权乘着硝烟在民族冲突中进来的。猜疑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令中国人渐渐将怒火转向宣教士，各地反教活动频频发生，史称教案。自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直到爆发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天，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山东、山西到湖南、浙江，义和团一个月内杀害了241名西方宣教士和20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北京近1000家住宅被焚烧，日本和德国驻北京大使被刺杀。5月24日，慈禧下令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发动总攻击。25日，慈禧向所有邦交国宣战。接下来，日、英、美、法、俄、德、澳、意8国联军60000人攻陷天津，闯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在那个残酷的时刻，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抱怨。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甘心殉道。来自耶鲁大学的毕德京牧师在河北保定殉道，遇害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埋在教堂地下，上面写着，亲爱的，你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小河里，他父亲最后的遗愿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来。28岁的艾瑞妍女士，遇难前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全心全意热爱中国人，只想留在他们当中。我把一切交给主，欣然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义和团事件中，来自美国欧柏林大学的13名宣教士和5个孩子在山西遇难，其中一位爱德华师母在遗嘱中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一点也不后悔来中国，只是遗憾被他做的事太少了。” 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难。当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绞，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师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七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20年后多达7000人。1905年，戴德生在长沙逝世。他21岁入华，服侍了中国56年。他和妻子、四个孩子长眠在这块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他的一代又一代后人用生命的长链兑现着他的一个承诺：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戴德生的传记在《人民日报》出版，那本书叫做《带着爱来中国》嘛，我觉得那个书名写得非常的好，带着爱，这爱是什么？爱生命，爱每一个不同的人。
上一期讲的跟这一期讲的事情就是串联了起来嘛。我看完这个片子的，我的想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人总是离不开自己的环境，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自己跟这个环境，或者说跟民族的概念，或者说政治赋予你的国民属性，把它区分开来，就是我们到底是属谁的。我们是属上帝的话，那这些列强也好，清政府的决定也好，总是需要把它区分开来。不是说我们不爱国，而是说我们要把国家概念跟政权概念区分开来，不要用政权的意识把我们的思想裹挟掉。义和团就是一个明显的被裹挟的一个失败的案例嘛。但熟读历史嘛，那应该比我清楚。其实义和团的背后，它不是说纯纯群众发起的，而是背后它是有清政府的一个推动力和支持力在的。虽然没有明显的给他们授权，但是他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烧杀抢掠，一个月之内杀20000多人，谁给他们的权利？那肯定是当时的政府给的权利嘛，就是给人当了枪靶子使了，所以就是一个纯纯被利用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对这个事情任何时期都是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的，我们属谁。就像戴德生，哎呦，我觉得他做的真的是太，就是内心无比伤痛的情况下还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就是没有向中国的政府索要一分一毫的赔偿。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包括义和团，包括清政府，然后给当时的内地会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不单是财务，还是人员的一个巨额的损失，但是没有要一分钱，真的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片子里面有句话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总是做这种打右脸给左脸的这种状况。
是，那句话不就是耶稣说的吗？跟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彼得有刀可以保护耶稣，但是耶稣让他把刀收起来。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就义和团运动无论背后是有怎样程度的清政府的默许啊，或者等等，他就是带着邪恶的。他可能表面上在当时是打着正义的旗号， 但是他针对那些来华的西方的平民百姓，甚至对平民妇孺实施强暴偷抢。所以真的神的话啊，圣经里面我们说形形色色的故事，救赎历史，形形色色的人，真的神看重的是每一个人。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政治观点，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年代还有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有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就是可能可以有观点啊，说支持以色列等等，我觉得我不发表评论。可是圣经真的是看重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真的重点不是谈说哎呀这个甲午战争到底谁对谁错，而义和团运动到底怎么样，我们去评估它。实际上神最终审判的是每一个犯罪的人。
嗯，你说的也对，也是事实。即便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属神的子民，可能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在政治上的一个立场，这些都是次要的。从同为肢体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同样的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这是最最首要的，这是凌驾于任何的政治立场之上的一个事情。
我还要分享一点，今天的视频里面有个细节让我很感动，就有一位师母啊，她在遗言中写到说，遗憾为基督做事太少了。哇，我真的听着要流泪，因为他也是可能没有戴德生那么有名，但是他也是有名有姓的，被历史所铭记的。对，他的名字其实被无数人是纪念的嘛。但他当时会说遗憾为主做的事太少了。其实我们今天，因为无论是甚至哪怕是戴德生也好，还是这位师母也好，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这些事迹的总结。我们看一个视频2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讲一讲10分钟也结束了，我跟西西两个人分享一下。可是他们的人生在中国是20年、30年、几十年，他们每一天在面对这些跟他们完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可能拒绝福音，甚至要给他们生命带来威胁的人，但是其实他们是做了很多的，而且放下了自己在欧洲美好的家业、平安的日子，来到这个水深火热的这个国度。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所以相比下来，我们为主做的事又是何等何等的少的。但正是有，我觉得就是他这种谦卑，有他这种无愧在基督面前无愧的良心啊，我觉得真的是大大激励我的心，也应当理所应当的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就谦卑的为主服侍，不为自己的名誉，不为自己的舒适。真的，有的人他服侍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就是我服侍，我做节目啊，我读博士，我做牧师，我做神学院的教授，我写书，有的人可能有就是有一种为自己的名誉的一种动机，然后被人夸赞，我觉得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试探。但是想想那时候的宣教师们，我觉得真的给我们很大的警醒，也是很大的鼓励。
哎呦，但一说也是让我在那个片中是非常感动的，真的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有幸有人记录了下来，有幸有些人有名字，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名字的。然后但是他们依然去选择去做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在想说，现今的我们的信仰，我还能见到这样的基督徒吗？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当时有这个想法，我现在还能见到这样纯粹信仰的基督徒吗？但是我又想到一定会有，只要神的国在，一定会有这样的基督徒。但是这样的基督徒，他一定不会是我们所有人广为人知的，他一定是在某个领域一直默默无闻的耕耘，为某片土地的人民去默默的付出的。就像蛋说的，我们的人生很长，看似好像很长，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它就是由一些几个的那些关键的时点组成的。那几个关键的时点，如果我们守住了，就像戴德生在那个关键的时点，在那种内地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然后人员遭受巨大的重创的时候，在那个关键的时点，他没有选择一分一毫的赔偿，选择了符合神心意的决定的时候，那个时点他守住了神的道的时候，那这个人生就是完全了。就像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是在每一个我们人生的关键时点，我们可以做出符合神心意的正确的决定，我们可以坚持在神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那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对于神来说已经无愧了。
是特别好。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真的希望这期能够鼓励到大家，再见。